弟兄姐妹，新年平安。大家好吗？好像感觉好的声音不太大。好，好像又太尖锐了一点，是不是？没有啊，教会欢迎大家来到2019的第一个主日啊，来到 BICF 的聚会哈。我们感谢上帝。2018年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一年，有很多风风雨雨，有很多的艰辛，有很多的挑战。那我们也看到2019年开始，可能我们很多弟兄姐妹都很有期待，我们对我们自己个人的生活有期待，对我们的家庭事业有期待，在教会我们可能也有期待，我们特别是希望在主里面我们的生命有更多的期待，在主里面的成长的期待。那我们还是会在2019年讲哥林多前书，我相信可以用大概在秋天的时候可以把哥林多前书讲完。今天我们讲第49集，哥林多前书第49集。那我们的计划是讲80集，还有31集啊。那今天的讲只有一节经文，跟我们今年的年度主题有关。我们今年设定的教会年度主题是效法基督，效法基督。那今天的题目正好也就是跟这个有关，我们一同来念哥林多前书11章的第一节，预备去。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我在我小的时候，我比较喜欢读一些各种的哲学的书。那当时我记得在我们18、19岁有一个德国的哲学家很有名的，也很风靡在中国，就叫尼采。我相信我们中间如果是在我这个年纪成长起来的大学生，你们可能有这样的一个背景啊。那其实后来我才发现，原来尼采受一个他的过去的长辈影响很深。这个人也是一个哲学家，也是一个德国的哲学家，叫叔本华。叔本华这个人呢，他的影响力不单单是在哲学界，他也在科学上对很多人有影响，他对爱因斯坦很有影响，他对那个数学家薛定谔也很有影响，他甚至对音乐家就是瓦格纳，他的思想产生过影响，他影响还遍及文学界，比如说托尔斯泰，比如说是那个法国的莫泊桑，还有英国的文学家，肖伯纳，这些人都受他很大的影响。那么当你读他的书的时候，你觉得这个人真是聪明，这个人真是 sharp，他的思想真的是很吸引人，所以你会觉得这么一个人他堪称是伟大的导师，因为他的思想深邃，甚至影响了心理学家，像我们知道的那个弗洛伊德，像Jung。但是当你走进他的生活的时候，你会发现很令人吃惊，就是这样留下深刻文字思想的哲学大师，他居然会为了一些很小的事情跟人吵架，他居然可以为了一些根本不应该产生纠纷的地方跟一些家庭妇女发生争执，他甚至因为动粗把他的邻居的一个女裁缝从楼上打到楼下，结果导致这个人手臂终身残废。还不止如此，他居然还不认罪，居然这个女裁缝为了赢得官司跟他打了5年官司，才导致他终身赔偿那个女裁缝，直到这个女裁缝死掉他才赔完。像这样一个人，他一方面在文字上，在思想上，在哲学上留下了这么多伟大的东西，但同时你会很惊奇地发现他在生活上却如此的败坏，好像很不能够对等。后来你发现也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原来他的思想影响最深的一个人是谁呢？就是希特勒。那就不奇怪他为什么对人家女裁缝要施加以拳脚啊。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人的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越走进人，人越不经看，你越跟人相处，你就越不愿意看人。这就是传道人很不愿意牧会的原因。你越牧养教会的时候，你越看到你的会众，你越不想看，然后你的会众也什么，越不想看你，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想起来，我们应当仰望的只有一个人。谢谢今天的诗班的祷告，非常好。就我们越是在我们跟人相处的时候，我们越是要往上看，我们是越是要看耶稣基督。唯有看耶稣基督的时候，你才有可能站在一个上帝的眼光当中去看人。一方面看到人的伟大，上帝创造人是真的伟大，人有上帝的形象 Imago Dei， 但同时你又会看到人是多么的败坏，人的罪使人吞灭，被吞灭。所以在这个两极当中，我们再重新来思考保罗为什么说你们要效法我，因为我效法基督。你们来效法我，就像我效法基督。所以在这个里面，你会看到保罗他一方面对人性是有很深刻的认识，同时他对基督有更深刻的认识。因为他认识基督，他能够学习用基督的眼光来看人，他在看人的时候，他内心就充满了很多的怜悯、慈悲、温柔、谦卑。同时他也看到人内心的败坏，他以至于产生了对人性有足够的认识。在这里保罗说，你们该效法我。如果这句话直译，意思就是说，你们应当做我的模仿者，你们应当做我的效法者，你们当我做我的学习者。中文的翻译把这个效法翻成一个动词了，实际上不对的，这个词是一个名词，是效法者。就你们要成为我的效法者，你们要成为我的学习者，你们来学习我，这是中文的这个解释。这节圣经其实不应该放在十一章的第一节，因为按照整个的文理上的去理解的话，这一节圣经可能是整个的第八章到第十章的一个总结。如果你看第八章到第十章哥林多前书，保罗在这里清楚的在讲什么，讲到可不可以吃偶像的祭肉，对不对？可不可以在庙堂里面去参与，可不可以在市场上买到的肉，可不可以凭信心吃，讲了这一大堆的东西。讲完之后保罗讲了一句，你们该效法我，就像我效法基督。为什么保罗这么讲呢？是因为哥林多的教会为了吃偶像的祭物的事情吵得不可开交。有些人说我知道这个不算什么，我可以吃，有的人说我为了爱心的缘故我不应该吃，或者为了其他人的缘故我不应该吃，或者信心软弱的缘故不应该吃。当教会为了这些事情产生很大的分歧、纷争，以至于分门别类的时候，保罗说你们该效法我，就像我效法基督。什么意思呢？保罗说，我虽然蛮有知识，蛮有世间的智慧，也有属灵的智慧，但是为了爱心的缘故，我愿意放下我的权利，我愿意放下我自己应有的权利，为了爱心的缘故，为了使人得到造就的缘故，为了教会的缘故，为了教会的信徒得到造就的缘故，我愿意放下我应有的权利。啊，这些话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会讲，但是我们一旦到实践的时候就不太容易。很简单的，我们比如说我们预备了很多同工，我们预备了很为了某一个事工，我们预备很多，但是突然你发现你所有预备的这几个月的时间，这个事情不能做的时候，你怎么办？你很多的时候你发现因为整个局大局的缘故，你突然你所有预备的事情你突然不能做了，那怎么办？这个时候就需要有爱心的缘故，这个时候你就需要你放下你应有的权利，而为了基督的身体的缘故，为了整个教会的缘故，为了别人得到好处的缘故，你要放下你应有的权利。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你们要效法我。为什么要效法我？因为我放下我应有的权利，他说我愿意为了基督的缘故，为了教会的缘故，为了教会肢体的缘故，为了所有的人得到造就的缘故，我放下我应有的权利。今天我们的中心就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终极的榜样。因为在这节圣经我自己的经历当中， 我经过几个阶段的挣扎，我今天的理解跟我20年前已经很大不一样。在我20年前的时候，我最重要的一个理解就是我们应该学习使徒，这也就是我今天的第一个方面讲的，或者说第一个程度，就信徒当 效法使徒的榜样，这是我最早二十年前对这节圣经的理解。因为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嘛，因为保罗说你们就是来向我学嘛，你们就要做我的效法者嘛，你们就要做我的跟随者嘛。所以有些圣经也把它翻成跟随者 follower， NIV 跟 King James 都翻成一个 follower， 你是基督耶稣的跟随者，你首先是使徒的跟随者，你首先是保罗的跟随者，你首先是传道人的跟随者，这是这节圣经的很多英文的翻译嘛。但是这个效法词这个词它本身是一个阳性名词，它是模仿者没有错，但是你要知道保罗是在怎么样一个处境下讲你们是我的模仿者，你们是来我跟随我的，因为那个时候没办法跟随耶稣，好像为什么，因为所有耶稣的生平的事情只有保罗跟使徒知道，因为那个时候福音书没有写成，哥林多前书成书是非常早期的，而所有四本福音书的成书是非常晚期的，所以那个时候所有的教会的信众不像我们今天那么 lucky， 我们那么幸运可以读什么耶稣生平，那个时候没有办法读耶稣生平，那个时候所有耶稣生平的记录都是口传传统，都是使徒门徒们在传耶稣怎么样在做的，所以这些哥林多的教会、腓立比的教会、铁撒罗尼加的教会，这些教会他们的信徒是从来没有直接目击过耶稣生平，也没有读过在文字上读过耶稣生平的，他们只可能从使徒的身上得到，从保罗身上得到这个信息。所以保罗说你们要想学习耶稣吗，你首先来学习我，是有这么一个背景。当然在这段圣经当中，这段圣经当中保罗有特指，因为就是什么哥林多教会的一个特别的处境，保罗说你们是以爱心自由为重还是以知识智慧为重，因为哥林多的教会的人他们强调知识跟智慧，而保罗他更强调的是爱心跟在基督里的自由。当时的哥林多教会有两种人，大致来看的话就是有两种人，其实历史历代教会都可以有两种人，一种人就是所谓的坚强的人，他们在知识上他们很强壮，他们在信心上也很强壮，他们的智慧很丰富，他们对上帝的认识好像也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知识，他们能够确定吃什么或者不吃什么，什么吃了没关系，什么吃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但同时教会又存在了一批我们所谓的软弱的，这些软弱的可能信心也不够强，他们知识也不够强，他们的智慧也不够强，他们不能确定什么能不能吃，什么不能够吃，吃了之后会不会信心软弱，吃了之后是不是会犯罪跌倒。所以当他们两批人出现问题的时候，保罗就说我的原则是坚强的需要担当软弱的，坚强的需要担当软弱的，不求自己的益处，不求自己的喜悦，只为了福音的缘故。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爱了，这就是为什么到了第十三章保罗讲爱，你看这些东西都是连在一起的。现在是第十一章，一直到了第十三章的时候，你就会讲到为什么在最最中心的时候中心开花这个主题，爱是什么，不求自己的益处。所以保罗在这里也是讲了，强的人，有知识的人，有担当的人，有信心的人，你们要担当那些软弱的弟兄姐妹的不足，而不是站出来批评他们，而不是站出来指责他们，这就是你们要学习我的榜样了。保罗在这里强调，如果你在这里看的话，保罗说效法我或者做我的效法者，保罗有很多地方的确值得大家去效法，譬如保罗的行事为人的原则，而且保罗多次要求哥林多的教会要效法我，效法他。其实有一点，你觉得有一点点，这个人好像也蛮自大的，对不对？如果一个牧师突然在讲台说，哎，你们要学习我啊，你怎么想嘛？保罗就这样啊，保罗在四章十六节就说，你们要效法我，对不对？然后你们要效法我，还说四章六节说，你们要效法我跟谁啊？亚波罗，对不对？哎，好像保罗很自大一样的。但是你如果了解哥林多的教会跟保罗的关系，你就知道不是那么简单的，因为什么？保罗看他们是自己在基督里用福音生的儿女，所以他说我求你们效法我。 所以你们既然是我生的儿女，你们就要来学习我。然后在腓立比书，保罗也说，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你看到保罗不是随便讲，保罗在加拉太书没有这么讲，对加拉太的众教会他没有说你们要效法我，因为他跟加拉太的教会的关系比较远啊。但保罗跟 铁萨罗尼加的教会，跟腓立比的教会，特别跟哥林多的教会，他们关系非常亲密，所以到这个程度保罗说，你们要来效法我，你们要来跟随我，你们要做我的跟随者，你们要做我的效法者，你们要做我的学习者。而且保罗也不单单叫他们要效法他自己的行事为人的原则，他也叫他们效法他的众圣徒，所以他会说，你们要效法我跟亚波罗，但是不要过于圣经所记的，对不对？然后在帖撒罗尼迦的三章九节，他也说，乃是要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效法我们。我们就是他用的一个复数，他用的是一个他还有其他的众使徒，你们都要来效法。在这里面你会看到保罗他要的确要众弟兄姐妹来效法传道人或者使徒们在那个时候的行为生命。那 我记得我们在年纪比较小的时候，80年代初的时候，有一部电视剧风靡上海，我不知道全国那个时候有没有，因为知道80年代初好像有电视机的家庭也不多，对不对？那个时候有一部电视剧叫《上海滩》，有没有看过？啊，《上海滩》没有看过，你们太小，你们还没生出来呀。周润发知道吗？啊，就是周润发那个时候第一部打爆这个全中国的，就是这部。然后那个你看到这个很有意思，我们那个时候很小，我们在上小学那个时候，那个然后呢，突然第二天你发现街上都变成戴个礼帽、穿个长大衣、戴条白围巾。都变成什么许文强了，他们什么，他们也成为许文强的跟随者，对不对？然后还不止这样，他们还以文歌自居。那我记得我小时候，我从那个家里去读书，我要坐一部电车，我就去坐车。坐车上去没有多久的时候，就上来一个老兄啊，戴个礼帽，穿个长大衣，他戴个白围巾。一上车，那个售票员小弟跟他开玩笑，他说啊，文哥，请买票。然后那个老兄也就说，哎，他说小阿弟，文哥有月票。给我印象非常深刻。这个我因为什么，人模仿嘛。但是你要知道，就人模仿他的外形是很容易的，就你如果要学习谁的外形是非常容易的嘛。所以后来你发现那个谁谁谁都有替身嘛，对不对？但是你要学习他的生命就不容易啊。所以你要学习保罗也很容易，但是你要学习保罗的生命好像就不是那么容易啊。我前两天看到王明道先生写了一篇文章，在1944年的时候写了一篇文章纪念宋博士，1943年宋博士过世嘛。然后那个其中有几段文字很有意思啊，他就提到，他说宋博士是个脾气很怪的人，他虽然被上帝很重用，但是他脾气很怪，他比如他喜欢骂人，我不知道唐崇荣是不是跟他学，我也不知道啊。但的确呢，他是喜欢骂人的啊。然后呢，宋博士讲道的时候呢，他上蹿下跳，然后就做很多怪的动作，但是很有意思，就是上帝就是用他带了很多很多人。当时他说，我用10年时间为中国赢得10万灵魂嘛，啊，所以他是1949年以前中国大陆上帝最用的一个布道工作者。但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就发生了，就后来就出现在中国教会，就出现很多宋博士的模仿者。他们也学宋博士这样去骂人，他也学宋博士这样的上蹿下跳。然后呢，这个问题就来了，就是宋博士可以，你不可以啊？为什么你不可以啊？因为上帝给了他这个生命啊，他的表现是跟他的生命有关系的。但是上帝没有给你的生命，你如果去模仿的话，你只会学到非常肤浅的表面的东西。所以这个王明道先生就说了，他说宋先生被主使用以后呢，他说我们看见一件非常令人哭笑不得的事情，有些人没有宋先生的恩赐跟热忱， 也没有他得到呼召和使命，但是呢，因为他得到许多人的欢迎跟拥戴，便东施效颦般的学习了宋先生来。他们学他的喊，学他的跳，学他责备人的罪，学他教训人的表情，学他的解心，甚至也人学他不顾礼貌不和人说话，因为宋博士从来不跟人讲话的，他下了台骂完人之后就不跟人讲话了，所以那些人都去学他，他们希望把自己弄成第二个宋尚杰，第三个宋尚杰。结果呢，旁观的人已经是捧了腹啊，已经喷了饭了啊，这是 王先生说的。所以 我自己后来有一次，我记得很有意思，在香港那个时候有一个传道人，非常有名的一个传道人，后来做了神学院的院长，他教学生，那学生很爱他，但是有一个事情也麻烦，就是他骂人的时候学生也学他，就是你要知道很清楚的一点，上帝说我们要效法这些榜样的东西，但是人生命中有一些东西是软弱的，它并不是你所应该效法的东西。就像我们平时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身边有很多人生命中有基督耶稣榜样的，我相信是我们要学习，但是我们也不要否认，我们都是人，我们都有软弱的地方，而这些软弱的地方它不应该成为我们效法的对象。所以今天我们对传道人常常会有两极的一个观念，一种认为就是这个传道人我欣赏他，甚至盲目到一个地步，我们崇拜这个传道人，这不是保罗说的我们效法他。但第二个也有另外一个情况，就是对传道人有无端的要求，好像传道人就变成一个圣人一样，都不是，都不是。保罗在这里到底要讲什么？他说你们要效法我，就像我效法基督。我到了第二个阶段的理解，我到第二阶段对这句话的理解就变成，你们要效法我，因为我保罗效法基督，对不对？所以呢，就说你们会众弟兄姐妹，你们效法这些传道人，因为这个传道人效法基督，这还不是最高的界界。但这个阶段有一点道理，因为什么？保罗的重点不是在于你们要效法我，保罗，而是在于你们要效法我，像我一样效法什么？基督，对不对？所以这第二个阶段这句话其实所表达的意念就是，使徒他当效法基督的榜样，对不对？使徒当学成为基督的跟随者，使徒当成为基督的效法者，使徒当成为基督的学习者。那么保罗的确 也有学习基督，但是我有的时候觉得，你如果仔细看保罗的生命，你发现保罗学的也不是最好，你不同意啊？那我们举举例子好不好？你看啊，保罗，你看耶稣说，耶稣说什么？我心里柔和谦卑，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很清楚。基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什么？学我的样子。保罗有的时候好像不太温柔哎，你懂我意思吗？保罗有的时候真的不太温柔，你如果你仔细把整本保罗的十三卷书信平均取来的看的话，你会发现保罗更勇敢一点，跟温柔好像有点距离，对不对？约翰是很温柔的，所以他被称为什么？爱的门徒，爱的门徒。但是保罗他不是以温柔著称的。然后呢，耶稣又说我的心里柔和谦卑，不单单以温柔，还要你学校我的什么？谦卑，对不对？哎，谦卑这个东西啊，定义很难定，因为我们通常，我们把谦卑理解成为我们通常说的什么？谦虚，对不对？是不是？我告诉你是非常错误的一个理解，因为谦虚是指骄傲跟对比来说的，对不对？但在基督教的信仰当中，我们说的这个 humility, humble, 这个 spiritual of humbleness, 它不是跟骄傲对，不是的。谦卑，谦卑最重要的就是没有自己。基督为什么他的说我心里柔和谦卑啊？因为基督没有自己啊，所以越谦卑的人应该是一个越没有自己的人，越少想自己的人，越不以自己为中心的人，他就是什么？一个谦卑的人。然后呢， 基督还要求我们学习他的饶恕。你看哥罗西书三章，倘若这人与那人有间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饶恕人。很清楚，饶恕是很重要的一个信息。但是你会发现保罗饶恕人也不太容易，保罗有时候爱憎太分明啊，保罗有时候爱憎太分明，是不是？所以你看早年他跟巴拿巴同工的时候，他带了一个巴拿巴，带了他的表弟啊，这个早期教会也有人际关系啊，你看到没有啊？这个如果巴拿巴那个马可不是巴拿巴的表弟，可能巴拿巴就不带他去了，对不对？但是呢，保罗就跟这个马可过不去啊，结果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就坚持不要这个马可跟着他，对不对？还记不记得？结果好了，他们两个队分开了嘛。直到很晚期的时候，大概20年以后，保罗才把马可什么重新收回来。啊，好像这个饶恕也不是很容易。那我不是在这里批评保罗，我不敢啊，人家是圣徒保罗啊，这个天主教还说他是圣人，对不对？啊，圣保罗，对不对？那我在这里讲的就是说，你看到保罗跟你我是一样有性情的人呐、啊。保罗会发脾气的，如果你什么练了3个月的歌你突然不让他唱，他肯定那个发脾气啊，对不对？真的很受伤害的。但是你要知道 被发脾气的对象也会受什么，也会受伤害的。这就是教会嘛，教会就是我们的肢体在一起，这就是难的地方嘛，对不对？这个神学院讲课多开心啊，只有你骂学生，没有学生敢骂你，你给他 不及格他敢骂你，你试试看，你跟牧师敢骂我，我不奉献你开不出薪水啊，对不对？很不容易啊，保罗。所以有的时候你就看到原来这些伟大的使徒跟我们是有一样性情。那么保罗到底什么意思？他说你们要效法我，向我效法基督。我想很多就是我们要在这里面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强调基督他为了福音的缘故他放下自己。所以在我们教会的生命当中，在我们肢体相处当中，有的时候我们看别人真的很不容易啊。求上帝帮助我，我每天早晨都求主真是给我力量，因为我知道我的臭脾气啊，我也知道我的软弱，真的求主给我力量，让我学习多点像他一点，但是真的不容易。所以我就说2019年呢，我们也不要高言大志，我们只要有一样，我说求主给我有一样在生命中我可以学习像你的，就把我自己对付过去。我有很多很多，我有几十样几百样可能要被对付的东西，我对付不了那么多，但是求主你给我一样，给我让我可以像你，就很不容易了，是不是这样？求主帮助我们，对不对？所以保罗要我们学习像他一样学习基督。但是有一样保罗学得非常好，就是基督的受苦。在彼得前书第二章，彼得说，你们蒙召原来为此，因为基督也为你们受过了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要跟随他的脚踪，保罗学习基督受苦。那么这些使徒他们能够学习基督的能力到底从哪里来的？那就我们如果说我们要今年我们要有一样两样在我们生命中，就我自己吧，我要学习基督的话，我要效法基督，我要效法基督的生命，哪几样我要效法的但是我没有能力，我的能力到底从哪里来呢？哥林多后书第四章保罗讲，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就显明这莫大的能力不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的。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常带着基督的死，使基督的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这个能力从基督里来，我们是瓦器却有宝贝，这个宝贝在我们里面，这个宝贝就是基督他自己的生命。只有他自己的生命居住在我们里面，他给我们力量，以使我们这个宝瓦器啊，发出这个莫大的能力，莫大的亮光，使我们能够有这个能力去学习它，去学习它。前段时间， 我跟本地的一些同工们有一些交往，我们也知道啊，我们的环境也发生一些很大的变化。我们发现现在好像有一个趋势，可能跟五零年代又会很接近啊，特别是宗教政策的紧缩等等了啊。那有一个现象，在很多的教会已经发生了，就是有一些人因为受到压力，他们就不敢去聚会了。那不单单普通的信徒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也包括有些教会的领袖，有长老，有执事啊，他们受到压力之后，他们也不去聚会了。那很多时候我在想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怎么样看待这些人？如果将来政策又重新宽松的时候，他们又重新回来，那因为 有牧师就来问我，他说我们的如果这些人又回来聚会怎么办？怎么办？这些做长老的派圣餐的受到压力不来了啊，现在政策宽松了，他们又回来要做长老了，你怎么办呢？不太容易回答啊。不过有一点，有一个趋势我觉得今天是真的，就今天教会它的抗压性根本不要跟五零年代去比，真的。你要知道有一点，我党应该很开心啊，就在世俗化的压个大潮当中的基督教会是不堪打击的，没有抗压力的，因为我们已经很适合在一个很舒适的环境当中去生存去发展了。当我们的环境稍微有点压力的时候，我们就抵不住了。我们不要说去跟随耶稣啊，我们更不要说每天走十字架的道路啊。我觉得这些事情今天我们这些做传道人的首先要悔改，我们这些做教会领袖的首先要悔改，因为今天我们为很多的事情付上很多努力代价，唯一我们觉得最能够牺牲的就是服侍主。因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在人看来好像不需要付代价的。我最能够，我今天我做生意的，如果我受到政府的压力的话，我会受影响啊。我做工作的话，我也会受影响啊。我的生存会有问题啊，但是我不来教会不会有问题啊。所以当这些困难来的时候，很容易就垮掉。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在这里我们没有资格去批评论断任何这些人。我相信每一个人他在上帝面前有他自己的面对，但是我实在是求主给我们看到我们的光景，看到我们今天是否真的像保罗所说的，我们是效法主，我们是这些做传道人的是否在效法基督，而我们今天是否真的愿意走这个十字架道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走十字架道路实在是需要付代价的，各种各样代价都要计算在内，但是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今天是我们今天中国教会的悲哀，今天中国教会的困难真的很大。昨天我在跟几个本地的几个大学教授，他们都是基督徒，在各个领域里面的专家，我们在谈到他们有一个共鸣，就是说他们说中国现在最软弱的就是教基督教最软弱的这一块在哪里，说就是教会，教会本身软弱啊。今天的教会跟四九年的教会是没得比的，四九年的教会它的基础是非常好的，虽然人很少，那个时候大概整个中国不到一百万的基督徒啊，不到一百万基督徒，但是这个一百万的基督徒它是有根有基的。今天我们四千万最少，有的号称八千万，我说四亿都没用。不要说我们要成为基督教的大国，因为我们的根基很软弱，我们今天很多教会领袖很软弱，我们本身我们没有愿意立下一个心志去跟随主啊。我们有很多话都不能讲啊，这讲的就太得罪人了，这求主帮助我。但是真是这样，但是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就是就从我自己开始，我每年我们立下一个志愿，就是我 focus 我关注在一两样东西，使我可以更像耶稣基督的， 就求这一两样，求上帝帮助我，给我力量，能够让我改变。第三点，也就是今天我对这句圣经的理解，基督当成为终极的榜样。什么意思啊？保罗，你知道这些圣经啊？那天那个罗胖子在接我去机场，就跟我聊天啊，我就跟他说，我说这些圣经其实我今天的理解，我说有一个突破，有一点的突破，就是我原来的理解就是说，你们要效法保罗，这第一阶段，你们要信众要效法我保罗的生命或者行为；第二个阶段就是说，因为你们效法我，因为我效法基督，对不对？我效法基督的榜样，对不对？那第二阶段，那今天我的理解是什么？其实只有一件事情，其实保罗啊，只跟哥林多的信众讲一件事情，你们要效法我，只要效法一件事情就好了，只要效法我，效法基督，明白吗？不是你们要效法我做得多好，做得多不好，或者我的生命多么美，不是，你们错了，你们也不是效法我跟随基督多好，或者说我应该怎么样效法基督，不是，是你们只要效法我一件事情，就是我效法基督，我跟随基督，我愿意跟随基督，我是基督的什么跟随者。所以保罗说中间没有因为的，你们要效法我，因为我效法基督，不是，是我原来的理解，你们要效法我，只要效法一件事情，效法我，效法基督，因就是我效法基督这件事情，你们要效法我，这样就够了。所以在这里面你让我们看到的是，保罗很知道他的品格，保罗知道他的为人处事，保罗他知道他的生命在哪里，但是他唯有一件事情他觉得他一定是做对的，就是他跟随基督，他唯有一件事情他一定是坐在上帝的旨意当中的，就是什么？效法基督。所以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在重新思考基督徒，基督徒这个词，基督徒这个词在整本新约圣经只出现过三次，第一次出现还在哪里记得吗？使徒行传十一章，是门徒第一次被称为是基督徒，是在哪里啊？在安提亚，十一章，使徒行传第十一章二十六节，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亚起手的。所以原来不叫基督徒，原来这些人都叫耶稣的门徒，对不对？但是从安提亚那个时候开始，这些人被称为基督徒。为什么叫基督徒？是因为是像基督的人，这个词的意思本身就是像基督的人。所以今天说我们以基督的信徒相称自诩，不对，你们是基督的跟随者，不是单单相信他，是要相信他，但是相信他的目的是要什么？跟随他。相信他的目的是要什么？成为他的跟随者。相信他是为了效法他，模仿他，跟他一样。所以做基督徒不是很容易的事情，所以做基督徒不是那么简单的，我举举手相信了。所以我今天有的时候常常说，跟他们说，我跟琳达说他要到香港去开布道会，我一点没有什么兴趣，我说，因为我说开布道会一呼召，哇，举举手，然后呢接下来又没有了。而这些人怎么来跟随基督啊？怎么来跟随基督的问题啊？所以你知道对于这个问题啊，连希律王的儿子都理解比较准确啊。你知道在使徒行传第二十六章啊，希律亚基巴这个分封王，他对保罗说什么？他说，你想稍微劝一下便叫我做基督徒吗？哎，我觉得这个人很厉害啊，他知道做基督徒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你以为跟某一个高官，这个是王啊，你保罗跟他讲几句福音他就信主了，他就举手决志了，他就写一首诗个什么遥望星空，他就变成基督徒了？那开玩笑嘛，对不对？你做基督徒是要做基督的跟随者啊，对不起啊，他上十字架你也愿意上啊，你愿意吗？今天我们把很多事情都放不下，我们不要说上十字架了，哈哈哈哈，不要说了。所以在这里面你就看到做基督徒不是件容易的事情，然后你就看到彼得又说，若作为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啊，倒要因此把这名归荣耀给神啊。 看到没有？你做基督徒就是要受苦的，就是要效法基督，是效法他的受苦啊，效法主就是效法他的受苦啊。那个，为什么我刚刚说，基督才应该成为我们至高的榜样，终极的榜样？为什么是基督，不是我们这些人？我前两天在读，突然读到那个《列王记》，下的18章是讲到西西家王。西西家王是我非常喜欢旧约所有的这些王当中，我最喜欢西西家王，因为这个人呐、啊，他的这个他的，我希望我虽然我不是王了，对不对？但是我希望我的生命能够像他一样，他很软弱，他的软弱也表达得很清楚，他不掩盖他自己的软弱、啊、你知道吧？但是他是一个真性情的王，他敢爱敢恨，对不对？他也真的很投入，他跟随主的时候，但有一件事情他是非常做得好的。你看西西家王在那个《列王记》下18章第3节这么说他，他说西西家王，这是我非常喜欢的，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他没有说行会众眼中看为正的事，他如果说行会众眼中看为正的事情就麻烦了。他说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主大卫所一切所行的。然后他做了几件事、啊、他废去丘坛，毁坏柱像，砍下木耳，最要命的他最后说打碎摩西所造的铜蛇。哎，你们搞错啊，在这里面你知道吗，他不单单废去在人看来那些偶像，比如说把这种金钱的、啊、这种造的这种庙宇里面的这种偶像啊全部除掉，他还把一样东西打掉，摩西当时造的这个铜蛇。大家知道这个故事吗？民数记21章好像是里面就记得，当时以色列人拜偶像，所以瘟疫变形，当时耶和华神启示摩西造了一个铜蛇，你举起来这个铜蛇，只要人仰望这个铜蛇就得到医治，对不对？这个铜蛇的样子后来就成为今天西方所有的这种 pharmacy 的标志，上面有一根柱子，上面有蛇的，这就是药的标志。你如果到西方去就会看到这个。但是摩西连这个东西都打掉，连这个东西都打到，为什么？为什么？因为到当时西西家王的时代，这些以色列百姓已经开始把这个东西都在拜了。你就看到人的心是多么的盲目，人对偶像的崇拜，所以偶像粉丝之间的这种关系是很微妙的，他们是彼此需要的，他们是彼此依靠的，他们是彼此仰望的。所以当时连以色列人都在拜这个铜像的时候，西西家王他就决定要把这个铜蛇也打掉。这就是为什么你知道在生命记的最后那个时候所启示的，摩西死的时候葬在哪里啊？他葬在尼波山下面的山谷，但是他的坟在哪里没有人知道，他的坟在哪里没有人知道。因为如果他的坟在哪里被知道的话，这些以色列人就会去找摩西的坟，然后就会仰望这个人，就会把摩西当为他们成为他们伟大的领袖，成为他们永远的领袖，成为他们终极的领袖，成为他们终极的仰望。所以在这里面你就看到基督才是终极的榜样，不是摩西，不是任何的人。所以我们这些做传道人，我想最重要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如何把人带到基督的面前，如何使人可以越过你自己来到基督的面前，如何使人可以让他跟自己的生命跟基督产生关系，让他自己跟基督产生这种属灵的连接，而不是透过你，而是要越过你。所以传道人你首先要传，但是你还需要有道，但是最终你是个人。所以我们要透过传道人来到基督面前，来到十字架面前。 那个我不是说我前段时间到美国的时候，我就去特别探望就是会所啊，这个很有争议的组织啊。当然现在感谢上帝，就是地方教会现在已经被北美福音派接纳为这个大家庭中的一员，毫无问题，说明他们在信仰上是纯正的。但是不能否认，在历史上有一段时间，特别是李长寿弟兄在带领的时候，产生过很多很多的问题跟困扰。其中一样就是他们非常喜欢李弟兄。那当然这个地方教会很有意思了，地方教会的确我觉得在中国教会历史上出现了两个非常被上帝重用的人，一个就是尼陀生，49年以前啊，尼弟兄直到今天，我告诉你为什么于洪杰那么受欢迎，你知道吗？为什么你知道吗？哎，我尼陀那个于洪杰在北美不是那么受欢迎，在台湾也不受欢迎啊，北美教会很小，一两百人啊，但是他说为什么在中国家庭教会特别受欢迎，是因为他们听到于弟兄就讲到就想起了倪弟兄。因为他的父亲于洪杰的父亲是会所，就是是从那个背景出来的。上帝49年以前重用倪弟兄，但是我告诉你后来就出了一个状况。后来就会所出来的人，地方教会出来的人都言必称倪弟兄。就倪弟兄说。不是圣经说，不是主耶稣说，是倪弟兄说。然后后来到了台湾，到了北美之后，就变成李弟兄说。还好不是李杰人说，是那个李弟兄，跟我没关系，我跟他没血缘关系啊。这个不过上帝的确很重用这个人，89岁公开讲道，连续讲一个礼拜，每天讲8个小时，你试试看。89岁啊，我每天讲5个小时，3天之后就顶不住了。他可以讲一个礼拜，每天讲8个小时。李长寿，你说上帝重不重用他？60多岁跑到美国，一个山东老汉，不是大汉了，瘦瘦的，小小的，戴个眼镜，很斯文的，跑到美国去学英文，用英文去布道，带了很多白人信主，还做了牧师。很多，所以今天在北美的地方教会主要是西方人，不是华人的，你搞错了，西方人的啊，上帝用不用他嘛？你说嘛？但是我告诉你，问题就在这里，当上帝用他的仆人的时候，他容易带来一个，因为人啊，人喜欢偶像，人的心啊需要偶像，所以人，因为人在最深的里面的那部分不是。是只有上帝才能满足，但是上帝满足我们内心深处是很难的，有的时候不容易的，我们就去寻找一个偶像来满足。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所以我们终极的榜样，我们终极的目标是基督。我12月31号晚上我做了一个祷告，我很少把我的祷告记下来，但是那次我就把我祷告记下来，我也发给我的同工，因为我很有感触，这是我对我自己的一个反省。我今天念给大家听啊，我说主啊，这一天即将结束，这一年也将结束，但是在今天晚上我合上眼睛之前，我必须向你因你的监察敞开我自己的心灵，在这一年当中啊，我的双手并不是总是给世人带来帮助的能力，我的口也没有一直传讲和平的福音，但是我的心却常常远离你，并且在最深的地方和最肤浅的表面总是抵挡你。所以因此我求你再一次用你的大爱，在2018年的最后这个晚上，求你赦免我，并因着你那伟大的圣功再次将我的灵魂更新，请你赐我一夜在你赦免的平安中可以美好的睡眠，等到新的一年开始之际，我愿意重新卑微地站在你的面前跟你说，主啊，不配的仆人在这里，请你差遣我吧，请你差遣我吧。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今年的第一篇讲道，我在这里最后还是鼓励大家，我们要效法使徒的榜样，使徒当效法基督的榜样，但最终 我们都一同要效法基督的榜样。现在我们预备我们的心，准备奉献。在犹太人的教导当中，他有很多地方很值得我们学习。他对于儿女的教育非常有方法，所以在很多的近前的犹太人的家庭当中，他们从小就帮助孩子们学习。如果一个孩子，他的父亲在他的1岁到6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就是他的教师，然后6岁以后他们会去到拉比的学校，但在6岁之前，他的父亲就开始教导他，你要预备5个罐子，你要预备5个罐子。第一个罐子，你所要预备的就是把你当纳的1/10放在里面，使神的家不可以缺粮。所以他们小孩子从小就学习如何奉献，如何去把他们的1/10拿出来交给主。第二个罐子就是一个爱心的罐子，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有需要的人，有缺乏的人，破衣烂衫的人，需要到帮助，爱心的帮助。所以他第二个罐子他们拿出来就是专门预备给这些有需要的人。第三个罐子是投资的罐子。所以犹太人那么会做生意，他们从小他的父母就开始预备他的心，就说你从小就要有一个这个投资的这个想法。投资并不是罪啊，对不对？第四个罐子就是从小他们就有储蓄的习惯，他们就有储蓄的习惯。第五个罐子啊，这是华人要学习的，就是要有消费的习惯，就他们把第五个罐子里面存下的钱都是用来做消费用的。所以当他们从小就有这5个罐子的观念的时候，当他们长大，他们就懂得怎么样让神的家没有缺粮，让这个世界上有需要的人得到帮助，让他们自己的投资得到成功，并且也让他们的消费啊都能够有很自然的满足。我觉得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来到主的家中，我们在这一年当中，我们即将开始之际，我们是否我们心中也有这5个罐子？我们使神的家没有缺粮，我们使这个世人得到帮助，我们也使我们自己啊内心基本的需要得到满足。我们教会感谢上帝，在过去一年我们没有缺乏，我们都有丰盛，上帝透过弟兄姐妹的爱心的捐助，使我们有丰盛的恩典。我们也在这里谢谢每一位弟兄姐妹，你们是按着力量，也过了力量，在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我们也希望在2019年，我们一同继续努力，让神的家丰丰富富，也让我们善用这个金钱，在我们的事工，在我们更多的宣教的工作当中，也帮助很多很多教会，也帮助很多很多传道人。好，我们去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你告诉我们奉献是我们的本分，是我们当纳的，就求主你鼓励我们，让我们凭着信心也凭着爱心委身在奉献这个世上。若是我们中间对于奉献还很软弱的弟兄姐妹，也求主你给他们力量，帮助他们看到这个丰盛的恩典有时候是通过我们的给而来的。求主你带领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IMS 推出服务号，想要线上奉献的弟兄姐妹可以关注服务号，界面下方会有线上奉献，点击后会出现2维码，大家就可以扫码奉献了。